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革命卫队夺取总统话语权，黎智英或者被释放。美英共同调查中共间谍，美国议员敦促调查一间统战机构。凤凰城票房爆满，神韵获赞传递希望。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据以色列军方声明，8号凌晨到上周，超过80架战机参与了对德克兰的大规模攻击。这一轮攻击首次明确针对伊朗石油储存库和炼油设施，包括沙克兰油库和首都东北部的多个原料储存点。卫星图像显示，多处设施发生大爆炸和熊熊大火，黑色烟柱冲上天空。伊朗官方说火势已经部分受控制，不过亦都承认这些储存点曾经用于军事后勤供应。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至少有5处石油相关设施被击中，造成4人丧生以及重大的财物损失。另外，以色列继续轰炸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周边地区，这个机场亦都是伊朗的军事运输枢纽。而伊朗方面亦都再次发动报复，过去24小时内向伊朗发射至少12轮弹道导弹，大部分被以色列的铁穹这些防空系统拦截。不过以色列海发附近的炼油厂已致被碎片击中起火。伊朗同时向波斯湾国家持续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导致巴林海水化探厂受到破坏，同时科威特社会保障大厦高层亦都被无人机袭击起火。大楼当日被迫暂停接待访客，沙地亦都拦截了多枚攻击飞弹。巴林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是公然侵略，随机轰炸民用目标。科威特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的侵犯性攻击。科威特国防部重申拥有完全的自卫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攻击正正发生在伊朗总统刚刚向邻国道歉之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7号的电视讲话向邻国道歉，同时表示不再攻击邻国。不过之后的几个钟头，代表革命卫队强硬立场的拉贾新闻社很快就落伊朗总统的面，声称要将咪由佩扎希齐扬手上拿走。拉贾新闻社仲指出，总统讲话结束之后不够一个钟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和革命卫队司令的顾问就紧急出面回应，试图纠正总统的表态，控制这次严重失言带来的影响。拉贾新闻社甚至仲将矛头指向临时领导委员会，指责该委员会中华语权交给佩扎希齐扬，这是重大失误，指责佩扎希齐扬缺乏基本政治素养。据悉，伊朗的权力结构，革命卫队只是听命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作为民职政府首脑，对军队并无指挥权。另外，根据伊朗宪法，如果最高领袖去世或者是失去履行职务能力，将会由一个临时委员会暂时承担部分领导职责，直至到新的最高领袖产生。现在代表革命卫队立场的媒体公开挑战临时领导委员会，咁在伊朗历史上从未有过。另外，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中东派出第三艘航空母舰乔治布殊号。布殊号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可以搭载70多架舰载机。如果这艘航空母舰完成部署，美国在中东将会形成三航母的军事布局，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攻击能力。外界猜测布殊号可能肩负封锁东地中海或者是红海的任务，防范也门胡塞武装加入战局。 不过这艘航空母舰目前仍然在大西洋海域，预计需要两至到三个星期才能够抵达中东。另外，在美国对伊朗的强力攻击底下，中共能源危机正在越演越烈，可能被迫选择低头。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8号在 X 平台发文，他接到内部爆料，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会在川普总统到访北京之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 YouTube 节目里面曾经多次预言中共将会释放黎智英，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川普团队，尤其是国务卿卢比奥对黎智英案的持续关注，而且黎智英已经78岁高龄，对他的监禁已经超过1800日，造成他健康恶化。中共承受的国际舆论压力非常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释放黎智英可能成为川普访问北京的首要条件，而北京不愿意在川普访华的时候丢架，可能选择以软着陆的方式释放黎智英。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不会放黎智英？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意见。2026年3月初，英国和美国连续爆出同中共相关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干预事件。在英国，执政工党核心圈子爆发多宗涉嫌为中共从事情报活动的逮捕行动，同时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 HKETO 被指控进行影子执法，针对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行非法监控和骚扰。英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森在会议谴责说，这类行动属于外国干预英国民主的行为，对中共这些国家行为的相关者隐藏活动模式表示深感忧虑。据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高级经理袁崇标 ,65 岁退休香港警司，和英国边境管理局员工韦志良 ,38 岁在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控方指责他们以请人冒充水电工人的方式潜入在英港人寓所，包括知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许志峰和英国议员住所，目的是通过监视和骚扰阻吓海外意见人士。这些行动和香港当局悬红通缉名单高度相关。事件曝光之后，英国政坛震动，多名议员要求撤销中共新使馆兴建计划，暂停香港经贸办特权，英中关系恐怕会进入长期寒冬。而在美国方面，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在5号由主席穆里纳等三位议员联名致函给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C 正式指定为中共外国使团，根据1982年的外国使团法加以严格监管。CSSC 表面上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的互助组织，实质就是广泛接受中共驻外领事馆的直接指导和资助，被视为中共统战部在美国校园推动影响力、情报收集和打压异己的重要工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2025年评估，美国大学和学生群体正成为中共恶意影响的主要目标。2023至2024学年，美国有超过277,000名中国学生，大约200个 CSSC 分会活跃于各大校园。议员在信里面警告 CSSC 从事统战活动，包括技术转移、监视华人社群、骚扰和打压意见人士，构成严重国家安全风险。如果被指定为外国使团， CSSC 未来举办公共活动就需要提前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时提高透明度。3月6号晚，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交响乐厅举行了当地第二场演出，票房爆满，当晚的演出气氛非常热烈，在两个几钟头的演出，观众席的掌声和欢呼不断，观众惊叹神韵精湛的艺术和对精神内涵的呈现。投资公司行政总裁迈克奥利欣赏了当晚的演出之后， 表示演出太精彩了，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好喜欢舞蹈演员带来的各种能量。作为房地产投资人和公司总裁，麦克奥利管理超过20亿美元的多户型房地产资产。他认为神韵致力于复兴几乎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做非常好，他们有使命感。塔里森小学学区教育总监克罗纳和八名学区的督导以及教育人士一起欣赏了当晚的神韵演出。他表示演出传递积极正向的信息，在目前的社会显得更珍贵。这次是非凡的体验，由音乐到艺术造诣，一切都美不胜收，非常卓越出色，远远超乎我的预期。他表示更多的美和艺术正是目前世界所需要的，所以我绝对认同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努力。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丹哈克和丈夫一起欣赏了演出。他说神韵艺术家将传统价值观和观众分享，演出是提醒我们不需要接受所有新出现的事物，回归本心，做回真正的自己，这样在世界上生活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伊朗从地图上消失，中东新格局将诞生。500枚飞弹瞄准中国沿海，111套海马斯戳中解放军命门。跨国镇压的背后，中共为何惧怕三退运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8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3月7号在美意联合发起的史诗怒火行动进入第八日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宣布这一行动已取得重大战果，伊朗海军44艘主力舰艇全部被击沉，空军战机一架不剩，弹道导弹基地和生产工厂被精准摧毁，无人机部队几乎全灭，伊朗革命卫队多名高级指挥官及核计划负责人被成功拘捕或者清除。川普强调，我们专挑最痛的地方落手。这一声明快速引发全球震动，国际油价一度飙升，但川普好自信地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充足，将有效平抑市场波动。据多家媒体报道，包括卫星图像显示，美伊联军对伊朗多处军事基地造成广泛破坏。半岛电视台发出的影片显示，伊朗多个军事站点在美以空袭后遭到严重损毁，浓烟滚滚，建筑物化为废墟。这些图像显示了行动精准性和摧毁性。伊朗空军和导弹设施几乎瘫痪。BBC 报道称，德克兰上空巨大火焰升腾，这个是以色列打击伊朗石油精炼厂后的现场画面，火光映红了整个城市什吉赖。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证实，多个燃料存储复合体被摧毁，重创了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当被记者问及是不是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时，川普自信地说，我只会为缓和压力先这做，但我认为储备充足，我们有很多石油，国家石油资源巨量。他预测石油将快速回落，淡化海峡封锁影响。更劲爆的是，记者追问川普是不是派地面部队保护伊朗核设施浓缩铀，他回应某个时候可能，那个将是天大好消息，但我现在正摧毁他们，不会马上行动。或者会议后，他暗示美军已重创伊朗领导层。最震撼的一幕是，记者问川普这一切结束后，伊朗的版图还会和现在一样吗？川普总统回答说，我无法告诉你答案，可能不会存在， 这个被解读为伊朗或面临分裂，甚至版图不复存在，预示中东地缘政治将巨变。 CNN 调查显示，伊朗正试图侵蚀美国在中东的防空盾牌，新卫星图像揭示伊朗针对阿拉伯半岛美国盟友和设施的行动，冲突正从空中扩展到更广区域。半岛电视台的 Inside Story 节目讨论称，随着战争进入第二周，区域日出效应日出加剧，邻国已遭受几百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心。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3月7号电视讲话中强势表态，以色列将动用一切力量继续猛烈打击伊朗。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和美国已几乎完全掌控伊朗首都德克兰的领空，并制定系统性计划，目的是彻底铲除伊朗现政权。他向民众保证将全力战斗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同时澄清这个不是无休止战争，而是持续施压以确保安全。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应付和伊朗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乔治 HW 布殊号航空母舰及战斗群目前已完成复合部队训练演习，他预计很快出发前往东地中海，加入已在该区域两艘航空母舰目前在红海的杰拉尔德阿福特号和阿拉伯海波斯湾附近的阿拉伯罕林肯号。如果部署号实际抵达，这个将是近年来美军在中东同时部署三艘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的罕见局面。每艘航空母舰可搭载几十架战斗机、预警机和直升机，形成极强的空中打击和阻吓力量。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立场信号，全面维持区域空中优势。福士新闻报道，美已进入伊朗冲突的第二阶段，称赞史诗怒火行动的成功。近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美国已交付82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价书台湾未来将部署111套该系统和500枚战术飞弹，具备直击中国沿海源头打击能力。此举大幅提升不对称战斗能力，引发中共强烈反弹和焦虑。根据台湾国防部说明，台湾采购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共分三阶段，前两阶段共计斥资约新台币270亿6600万元，取得29套发射系统及84枚 M57 陆军战术导弹。这一次增购的第三阶段发价书已经获得美方送交，总价大约40亿5000万美元，项目包括82套发射系统、420枚战术飞弹及超过1200枚精准度引火箭，针对台湾对即将成为全球海马斯系统部署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中共军方多次表达强烈反对。军事专家分析，大陆之所以对此感到震怒和高度警戒，主要在于该系统的三大战术优势直接戳中共军方痛处，彻底改变了台海战略天平。首先是强大的源头打击能力，总计111套海马斯系统，如果前进部署于台湾本岛、澎湖或者东引，其配备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将直接覆盖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军事港口及机场。这个意味着共军登陆船在出港初期即面临超过500枚飞弹精准追击的威胁。 兼且未放，未来更预留了射程可达500公里精准打击导弹发展空间。其次，海马斯具备打完就跑的高机动生存能力，发射后能在1分钟内快速撤离，令共军昂贵的征收集和反制系统难以锁定。最后，由百余辆发射车构成的防御火网，能以低成本高效能的火力抵消解放军的兵力优势，标志着台湾防御战略从单纯被动防守转向具备主动反击实力，大幅拉高了武力统一的代价和失败率。对此重大军购项目的后续进展，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即使已顺利取得美方发价书，但因总额达1兆2500亿元的加强防御韧性及不对称战斗能力特别预算案目前仍待立法院审议通过，兼且部分军事采购项目的签署期限将在2026年3月15号截止。军方目前正积极同时间赛跑，争取朝野支持，以尽速获权签署，确保台湾能如期迈向精准飞弹岛的防御新阶段。近日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大英博物馆外的一个法轮功真相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党服务站发生一起暴力袭击事件，震惊社会。当时法轮功学员张春平女士和退党义工正在伦敦街头向过往游客和平展示讯息，讲述在中国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以及三退的意义。另有一名旅游大巴司机冲上前对张女士发动严重暴力攻击，将其猛力推倒地上并进行殴打。事件发生后，伦敦警方已正式受理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普通的街头冲突，这个是一场跨国迫害的伸展暴力。不过这个并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2月27号美国纽约法拉盛，全球最大的华人住宅区之一，亦发生了一宗类似暴力袭击事件。当日下午1点13分左右，在法拉盛缅街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楼下的法轮功真相点，一名歹徒突然对一名法轮功学员退党义工发动袭击。2025年4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还曾收到炸弹恐怖威胁。这些事件相继发生，清楚显示这个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组织有计划跨境实施的系统性打击行动。而在背后的真正原因正是中共最恐惧的一件事，中国人的三退运动引起的精神觉醒。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这一部历史性著作，以大量史实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暴力、大话、斗争和精神控制。九评指出，共产党不是普通政党，而是一种以暴力夺权、用大话维持统治的政治体制。九评发表后，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运动开始出现，三退运动。所谓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几乎所有人都被迫加入过这些组织，而入队、入团、入党时都曾宣誓将生命献给党。所以三退运动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选择，从精神上和共产党切割。自2005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三退人数已超过4亿5600万人，这个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精神觉醒运动，也是中共最恐惧的一件事。
美国突然全球调兵，伊朗指挥官被斩首。美洲之盾启动，川普将挑战中共拉美毒品势力。 不亚于伊朗斩首，古巴突然松口，北京最惊的嚟啦。伊朗战争依然持续，最新消息话，3月7号仲系威胁以色列同美国，将为以色列人同美国人开启地狱之门的伊朗指挥官阿布卡西姆巴巴伊安8号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击毙。以色列军方称他是伊朗的军事办公室新领导人以及先知之冠司令部的参谋长。以色列军方在他的波斯语 X 页面上说，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精确引导下，以色列空军昨日在德克兰对巴巴伊安实施了定点清除。这个声明还说，巴巴伊安负责协调政权机构推进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并启动政权的应急机制。军方说，在这个之前担任这个职位的阿里沙德马尼在6月战争中被击毙之后，巴巴伊安已经被任命为应急指挥小组组长。8号当日，伊朗一个自称阿瓦士猎鹰部队新成立的武装组织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胡齐斯坦省的阵地。这个组织在这个礼拜较早时宣布成立，并声称计划继续在这个地区对伊朗军队发动袭击。哈梅内伊的仔被确认为伊朗新的领导人之后，向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第一波导弹，但报道说导弹没有攻击到以色列，而是落在了约旦。而巴林和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报告受到了攻击。现在美国国务院已经命令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美国雇员和外交官离开这个国家。卡塔尔已经向美国表示，鉴于哈马斯拒绝谴责伊朗对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攻击行为，卡塔尔计划驱逐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而美国能源部长赖德华，邮轮已经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即将恢复流通。之前英国首相曾经宣布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不成保，但美国川普总统迅速反击，由美国政府提供保险，并派美国海军护航邮轮。英国长年用来影响全球能源运输的保险杠杆被直接破解，美国已经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老板了。就在美尔刚刚炸完伊朗导弹厂的72个钟头之内，两艘被美国、英国、欧盟全面制裁的伊朗国有货轮从中国珠海高兰港满载出发，直奔伊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伊萨克·卡登向华盛顿邮报表示，高兰港是包括高氯酸钠在内的化学品装货港，而高氯酸钠是固体火箭燃料的关键原料，这批货足以令伊朗迅速补充被摧毁的弹道导弹，推进剂库存。他表示，中共完全有能力以安全检查手续延误，任何理由卡住，却选择了放行，这个是明确的政策表态。 X 网友文佑评论说，北京等于公开递刀，将中东火药桶的引线越烧越短，这个是参战级豪赌。此外，美国新闻网站 NGS 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约450公斤浓缩 60% 的浓缩油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只是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进一步浓缩至核武器级水平。如果伊朗将它全部库存提炼至 90%，理论上足以制造约11枚核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团队正在认真考虑派遣特种部队执行特定任务。华盛顿邮报6号引述官员的话说，美国陆军近日突然取消第82空降师原定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的演习，并命令他留守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待命。这个反常的安排引发猜测，这个精锐散兵部队或者因为美伊冲突升级而被部署至中东。华盛顿邮报说， 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82空降师辖一个旅级战斗队，约4000至5000人，可以在接到命令的18个钟头之内部署。他的司令部负责统筹行动规划和执行。而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3月7号将其他基地的爱国者反导系统转移至乌山基地，其中部分或者已经由 C5 运输机运离南韩。3月3号至7号多架 C17 运输机亦集中离开乌山，其中6架飞往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军事基地。报道说，上个月下旬至少2架 C5 运输机飞抵乌山，并在2月28号和3月2号离境，它的目的地未标注，但因为飞行时间超过14个钟头，外界推测可能飞往美国本土或者中东。新一轮极其重大的打击即将到来。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六在他的高尔夫俱乐部主持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聚集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领袖，旨在团结盟友，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过去10年，美国的注意力多放在其他地区，而现在中共已经成为拉美最大的贷款国和贸易伙伴，资助多项重大建设，例如秘鲁35亿美元约26亿英镑的前海港，以及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地铁工程等。现在美国政府希望重新夺回在这个地区失去的影响力，但专家警告说，要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并非靠军事施压、关税或者强硬手段就能够达成的。这次外交行动的领军人物是克里斯蒂·诺姆，他刚刚从国土安全部长职务被任命为峰会特使。诺姆在社群平台 X 上写道，在这个新角色中，我将能够延续合作伙伴关系，并运用国家安全方面的专业。他将和8个持保守立场的国家领袖共同出席，包括阿根廷、巴拉圭、萨尔瓦多、智利、巴拿马、洪都拉斯、圭亚那和厄瓜多尔。他们同川普政府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则不会出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埃文·艾利斯在会前预期，峰会的焦点将放在毒品走私、移民、反恐以及压制北京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川普政府表示，礼拜六3月7号的峰会旨在招募并扩大美国在西半球的友邦，并限制中国在美洲的渗透，包括防止竞争对手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或者战略据点。这次会议紧随川普总统近期对加勒比地区的关注，以及他先前声称美国应该从中国手中夺回巴拿马运河的讲法。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向拉美各国传递的新计划叫美洲盾牌，他的核心逻辑很简单，没有安全就不要谈经济发展，想要发展经济首先必须消灭贩毒集团。这次行动不同以往，不再是开会发报告，诺姆担任特使，专门负责推动这一计划，承诺是每日、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具体行动，这个不是空谈，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南美的政策主要是提供资金、召开会议、签署协议，然而结果显而易见，毒品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边境，腐败依然侵蚀当地政权。有分析指，美国依家换了策略，配合剿匪的国家将获得经济发展机会，不配合的国家则可能面临严厉压力。这种方法直击问题核心，切断毒品源头，比修高耸的边境墙来得更有效。最终关键在于南美各国怎样抉择。这一次美国展现了真正解决毒品问题的决心，亦将检验地区国家的立场和选择，对中共将再次造成重大打击。美国总统川普的策略最大压力加政权更迭似乎接连见效。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 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圈，引发中东格局剧震。而在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罕见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愿意和美国就任何议题对话，但需要无压力、无前提、平等而且尊重主权。这一表态较之前强硬立场明显后退，被国际舆论解读为在危机边缘的求和信号。全世界只是剩下五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中国、古巴、越南、老挝、北韩。古巴是中共官方反复包装的反美社会主义灯塔同志家兄弟，习近平多次亲自强调中古命运共同体，如果古巴转向，美国势必宣称共产主义有少一个，这个将冲击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美国衰落我们必胜的叙事。国内舆论亦可能出现连最铁的伙伴都保不住的质疑，带来明显的宣传和心理压力。古巴是中共在西半球的重要前哨，距离佛罗里达州只是145公里，涉及情报和潜在的军事合作。迪亚斯·卡内尔公开喊话之后，川普称双方正在接触，甚至暗示可能友好接管。如果古巴转向，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扩大，左翼势力受挫，一带一路、美洲布局亦可能受阻。伊朗斩首虽然重创中东布局，25年合作协议、一带一路中路枢纽，但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可以快速转向沙特、俄罗斯多元化，战略损失可控。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古巴的援助堪称不惜血本，堪称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最大实证。早在2018年开始，中国就持续提供农业、港口、卫生等领域的援助，2022年之后大幅升级光伏合作，已经建成多个太阳能公园并网发电。这些投入承载住中共患难与共的政治叙事。现在迪亚斯·卡内尔公开向美国示意什么都可以谈，等于令北京的多年投入化为政治泡沫，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胜论的冲击比外部伙伴受损更直接亦更持久。国内政治信心和宣传控制，古巴冲击更直接更持久，尤其凸显习近平时代中国巨额援助的血本无归。对中共而言，古巴如果最终倒戈，他的政治影响不亚于伊朗斩首，甚至在关乎政权合法性和全球叙事主导权的层面更具根本性颠覆性。2026年不是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意识形态阵营的结构性崩塌，北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社会主义专制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突发，德哈兰油库被炸，中共命脉告急，中共军工系统幻想破灭，防空实战全面受挫，广东万人反抗公安，福建千人包围市政府。伊朗总统刚刚向中东邻国道歉，承诺不再向邻国开火。用川普的话讲，这个就是伊朗几千年来首次败给了周边的中东国家。但史诗狂怒行动就丝毫没有放缓对伊朗攻击的迹象。3月8号的一早，川普在真相社交上传了一篇文章，开启了对伊朗战争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文章表示，由于伊朗的恶劣行为，一些之前从未被列入攻击目标的地区，现在正在度被认真地考虑彻底摧毁。这边的话音刚落，以色列那边新一轮的攻击就来了，而且果然是之前从未被列入的目标，伊朗的油库和炼油厂。综合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7号晚到3月8号的凌晨，以色列空袭了德克兰三处的重要油库，其中就包括西北部最大的燃料储存设施沙克兰油库。这个油库拥有至少11个大型的储油缸， 总的储存容量大约是 2.6 亿升，相当于德克兰三日的燃料储备，亦是德克兰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分发枢纽。这次的突击导致了沙克兰油库多处的储油缸连续爆炸，同时引发了猛烈的大火。现场的影片显示，火焰高达几十米，几公里外都能够清晰可见。除此之外，西部的库哈克以及卡拉季地区的油库亦都受到了以军袭击，导致火灾和爆炸。以色列在同一轮的空袭中还袭击了位于德克兰南部的德克兰炼油厂，数枚导弹击中了炼油厂和其周边的储油缸区，导致了剧烈的爆炸和大规模的火灾。资料显示，这间炼油厂日炼油处理能力大约是22万5千到25万桶，是伊朗全国炼油总容量的 10%到14%，亦是伊朗历史上最悠久的炼油设施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塔里亚胡随后在一段希伯来语影片中声称，我们将打击属于阿亚图拉政权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目标，他们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一切和他们未来几日将要感受到的相比都不算得是什么。与此同时，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中断， ABC News 报道说，美国原油期货的价格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周升幅。纽约股市周末收市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价格上升了 8%， 收每桶 92.69 美元。报道直言，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痛苦。众所周知，伊朗 90% 的石油出口是被中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美伊联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能源命脉的打击，其实打的就是中共。 X 时评论员 Perplexed Man 3月8号发表文章，留下了这样一段毛骨悚然的话。他说，以色列既然已经直接攻击了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这个就是中国石油，这样事态必然升级，以色列和美国现在正直接地断送了中共的未来。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亦都遭到类似的事，中共已经无路可走了。咁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唔会真係好似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咁，作出偷袭珍珠港咁样嘅事呢？近期中东战事嘅一连串发展，意外咁将中共嘅军工体系推上咗舆论风口。专家指出，中共嘅军工产业正同时面临外部信心下降同埋内部嘅反腐败清洗加剧嘅双重压力。整个体系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恶性循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行动中，伊朗部署的多套防空设备未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引发军事观察人士的关注。外界普遍认为，伊朗的防空体系是由俄罗斯和中共装备以及本土系统混合组成，其中包括中共研制的雷达设备，例如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研制的 YLC-8B 远程预警雷达，曾经被宣称具有一定的反隐形能力。不过在实际作战的环境中，以色列的战机仍然能够深入伊朗空域，显示了它的防空网并没有发挥到预期的效果。另一个被讨论的案例发生在南美，之前委内瑞拉曾经购买中国制造的 JY-27 雷达，号称可以探测隐形战机，但在美军行动中，相关的系统同样未能够有效地发现或者阻止行动，使到中共军备的实战能力再次受到质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认为，事实证明在美国的干预之下，中共无论是远程预警的雷达或者是防空雷达、防空导弹都失去了效用，这个肯定对中共军备外销有影响。另一方面，中共军工体系的内部亦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整缩。自2023年起，北京持续对军队和军工企业展开了反腐败调查。多间大型军工中央管理企业高层相继落马，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重要的企业都受到了波及。国际研究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出，2024年中共主要的军工企业的军火收入 整体下滑了大约 10%， 同全球的军火市场普遍增长的趋势形成了对比。分析人士认为，军工产业长期由国有企业垄断，缺乏市场竞争和外部的监督，加上频繁的人事整肃，问题更多。沈明失表示，中共的军工腐败不外乎就是军工的产业和军队之间的利益输送，或者是偷窃国外的科技变成一种拼装货或者山寨货，造成性能问题，无论换了多少人，问题都是在那里。中共的军工面临一个恶性循环。亦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美伊战争已经帮助了台海更安全。作家颜泽雅说，中共的战机已经连续几日没扰台了，针对这一点就知道战事帮助台海变得更加安全。他表示，伊朗政权的统治方式非常残暴，伊朗抗议活动中的遇难的平民数目相当之庞大，因为这样支持美国和以色列打这一场仗。2026年开年以来，中国多地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维权事件，从经济爆煲引发的投资人包围市政府，到广东万人反抗公安执法，显示了中共经济持续低迷，加上基层管制减弱，已经令到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峰期。根据自由之家旗下的二言网统计，2025年的第三季度，中国民众抗议事件达到1392宗，较2024年同期暴增了 50%。抗议主体为工人、小企业的老板、村镇居民和因为失业转行的外卖员。目前中国外卖员的数量已经超过1400万，内部竞争激烈，缺乏劳动保障，稍有纠纷即刻演变成集体抗议。同时农民工大量失业返乡，竟然因为土地被征用等问题失去了最后的保障。2025年前11个月，农村抗议事件已经达到661宗，较前一年全年增长了大约 70%。地方财政极度困难，拖欠公务员和警察人工，维稳能力明显下降，为民间抗争扩大提供了空间。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件事，分别是发生在福建和广东。3月2号，福建省莆田市黄金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出事，引发了超过2000名投资人集体维权，受害者多数为中老年人，甚至投入了养老金。这个公司以高达 7.5 厘的年利率来招揽储蓄，并赠送礼品吸引客户，但返利突然停止，员工失去了联络，门店关门，投资人血本无归。3月2号，上千名受害者聚集在莆田市政府门口，高叫还我血汗钱，现场气氛紧张，多名路人情绪激动晕倒，警方出动大量的警力戒备。该公司的董事长林国春先后发布公开信和影片，声称个别员工监守自盗，导致了部分的账户被冻结，否认套取资金或者走佬，并承诺不会逃避，会回来处理。不过截止到目前，投资人仍然没办法提取存款，问题毫无实质的进展。而在广东的陆丰市，因为当局强推禁炮奖令，引发更大规模的年轻人集体反抗。新年期间，陆丰传统活动城隍老爷出巡的前夜，有年轻人公开在市区燃放炮仗，随即引来了公安的拘捕。3月6号的凌晨，多名城管包围了一名放炮仗的青年，反被几百个民众包围。3月6号的晚上，当局出动了几百个公安进驻了市中心，试图强力执法。3月7号凌晨，事态达到了高峰，年轻人骑电动车满街放烟花，炮声震天，火光冲天，甚至还跟随挑衅警车。民众自发地设置路障，组成人墙，包围了警车，齐声高叫并拍摄影片，阻止暴力拘捕。最终公安因为寡不敌众，被迫撤出了市区，禁炮仗令彻底落空，好多市民都燃放烟花庆祝。炮仗声持续到3月7号的上午，城隍老爷巡游结束。 这场全城抗争被视为民众成功逼退执法的标志性事件。民间表示，抗争不断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太差，中共政府民意尽失。3月8号中共因为在两会上宣布基础养老金增加20元，再次引发了网民的怒火。微信公众号总结了6条，发表文章嘲讽，引发了海内外网民的转发。其中表示，从2009年到现在，全国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55元升到了143元，平均每年涨了5.5%。假设以1000元为目标，还需要155年。2024年和2025年的升幅最大，分别涨了20元。以此为标准，农民的退休金要升到1000元，亦都需要43年。贴文随后被删了。网民嘲讽话，当你话体制内有人的退休金1-2万太高，他们不问钱是哪里来的。而当你话60-70岁的农民一个月的退休金才1-2百，太低了，不够用，他们即刻出来问钱是哪里来的。近期中国社会青年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受限等多重因素，都成为了社会冲突的导火线，基层矛盾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中共维稳资源捉襟见肘，承诺空洞无力，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在持续出现，考验着中共当局的治理底线。
中共送伊朗导弹续命针，习被警告不要趁机新事，铁饭碗绷不住了，大陆多地出现教师离职潮。3月8号，伊朗战争进入第9日，海湾国家持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尽管伊朗声称其袭击目标是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但是海湾国家反驳说，伊朗的袭击还针对酒店、港口、机场和居民楼，扰乱了海湾各国的正常生活。根据阿联酋方面的信息，伊朗礼拜日对该国再次发动了猛烈袭击。阿联酋防空部队当日击落了16枚伊朗弹道导弹和113架无人机，另有一枚导弹落入海中，4架无人机击中了阿联酋境内。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现在将伊朗称为敌人。巴林礼拜日表示，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对一座海水淡化厂造成了损失。知情人士透露，沙地阿拉伯已经告知德克兰，如果伊朗继续袭击沙地及其能源部门，该国可能会被迫采取对等应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就在美伊刚炸完伊朗导弹厂的72小时内，两艘被美英欧盟全面制裁的伊朗 IRISL 国有货轮，从中共各珠海高兰港满载出发，直接到伊朗。专家 99% 确定船上的核心货物为高氯酸钠，一种固体导弹燃料的命脉原料。这批货够快速保齐伊朗被摧毁的弹道导弹推进剂库存。分析指，中共完全有能力以安全检查、手续延误任何理由卡住，却选择了放行。这个不是失误，这个是赤裸裸的政策表态。一边对全世界说中立不卷入，一边被伊朗导弹计划直接输血，等于当着沙地、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兄弟的面公开递刀给他们的敌人。北京给德克兰送了导弹续命针，却将中东火药桶的引线越烧越短。川普的特使在对美军开火前已经向习近平传话，直接警告中共不要在美国打伊朗期间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趁机惹事。所以中共军机连续多日未绕台，第八日出现的两架飞机可能是做样给国内看，习近平不敢有大动作。而且美方放着狠话，说美国可以五线作战，令习近平不要有误判。但是爆料者表示，自己没有完全搞清楚 五线具体指边啲，但系佢猜测委内瑞拉、古巴、俄罗斯呢个系三线。成说补充，伊朗一条线，再加上台海，正好五条线。但系成说表示应该唔包括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情况太复杂，成本巨大。爆料人话，美国而家有一支特别部队喺非洲作战，因为前一排嗰度传出有好多基督徒被害。爆料人仲转述咗中共某战区退休老将军嘅话讲，而家中共嘅国防部根本唔敢喐，党内而家有人意识到武器同作战能力与美国至少存在60年嘅巨大代差。老将军表示，美国嘅一架 F-35 战机可以轻轻松松打低中共30架歼-20，而且呢个仲系保守估计。爆料人话，中共嘅大疆无人机亦根本冇用，美国同以色列正在研发反无人机作战技术，并准备喺台湾部署。以色列嘅技术非常先进，专门针对几百几千架规模嘅蜂群作战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啦。所以按常理，两会期间为咗提振士气，中方一定会对台湾进行某种程度嘅骚扰，但系呢次一啲行动都冇。甚至连闹都冇点闹，吓怕啦。外交家杂志3月7号刊文话，北京构建咗一套以渗透为核心嘅中东战略，但係喺美以对伊朗嘅突然军事袭击面前变得岌岌可危。喺中东，美国展示嘅硬实力先至系实实在在嘅硬通货。中国大陆啱啱开学无耐，高考已经进入8日内倒计时，唔单止高三学生承受巨大嘅升学压力，一啲老师亦因不堪压力而辞职。啱啱从吉林市一家公立高中离职嘅杨老师表示，高中老师好攰噶，因为有升学压力，额外嘅事唔少，佢都做18年啦，一个月到手仲唔到6000蚊，东北工资太低。副高级职称老师要60岁先至能够退休，佢仲有十几年先至能够退休，唔想再挨啦。杨老师话：我唔适合体制内个工作，条条框框，个心特别攰，特别压抑，就系想换一种生活，辞职啦，自由自在。啱啱从郑州一家私立高中辞职嘅刘老师表示，长时间嘅高压工作环境令佢身心俱疲。刘老师话：做过班主任，我一日工作18个钟，冇暑假，暑假仲要招生。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要严苛得多，就系睇你嘅成绩，末位淘汰制。做咗5年半嘅老师，月薪能够攞到12000人民币，但系唔想做牛马，辞职啦。杭州离职嘅小学老师小陈透露，啱啱入职，校长就要求3年评上区级。5年评上市级骨干老师，要能文能武，写论文、教案、公众号、搞活动、打扫卫生等一堆杂事，令佢无法忍受。陈老师话：毕业后我考到编制，啱啱上任嘅年轻老师好拿捏，累死累活，亦只能忍住。长痛不如短痛，咁我干脆就辞啦。我仲好羡慕嗰啲勇敢噶去捍卫自己权益嘅人，我唔敢。喺西藏小学教书4.5年嘅林老师表示，4500米嘅海拔，高反好严重，行路都喘气，生活用水全靠手提，俾10000多蚊嘅工资，其实唔高，因为条件真嘅太艰苦啦，动不动就停电。另外仲有上海等大城市嘅一啲老师。因为学生人数减少遭到辞退，被辞退的上海市高中张老师说，学生减少了，学校辞退，我还是第3年就评上一级教师，现在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做保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